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美国国防部认为俄罗斯在为加强对顿巴斯的进攻做准备。斯里兰卡抗议者连续第三天占领总统办公室入口。澳大利亚总理将承诺到2027年创造13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有证据表明有残疾人的工资低至每小时 2.27 澳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正式展开竞选的第二天，总理莫里森将承诺到2027年创造13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该就业承诺将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制造业和数字行业来实现，旨在为工人创造更多的机会。与此同时，反对党领导人阿尔巴尼斯将在塔州宣布对非大都会地区的病人的医疗保障支持。如果当选，阿尔巴尼斯政府将恢复对非大都会地区支付的精神病咨询费用 50% 的医疗报销。这一承诺在四年内的投入预计将超过3100万元。总理回避了关于向一名声称与前内阁部长艾伦塔基有婚外情并转而受到虐待的前工作人员提供赔偿的问题。有消息称财务部正在与雷切尔米勒谈判，谈判内容涉及由纳税人资助的50万元赔偿金。莫里森淡化了这一说法。莫里森告诉九号网，赔偿问题和他无关。我对此一无所知，那是他和该部门之间的私事，因此这不是我所参与的事情，也不是我所监督或了解的事情。在艾伦塔吉可能重返内阁方面，莫里森继续持支持态度。他说塔吉最初离开职位是出于自愿，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在未来重返内阁。残疾人皇家委员会收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证据，即在辅助就业环境中存在的忽视和虐待程度。来自澳大利亚融合协会的凯瑟琳·麦卡尔平说，1950年代诞生的庇护工作场所的理由之一是残疾人在那里比在主流就业中更安全，但他表示现实表明情况并非如此。
What they do is provide settings where support workers.
他们所做的是提供一个环境，在那里提供支持援助的工作人员可以实施剥削，有些人会经历暴力和虐待，而且这都是隐蔽的。残疾人发声通常无法被倾听，他们不被认真对待，即使被认真对待，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皇家委员会还听取到有证据表明有的残疾人的工资低至每小时 2.27 澳元。国防部对退伍军人索赔程序的延迟与受伤的前成员及现成员自杀率较高有关。国防和退伍军人自杀问题皇家委员会获悉，退伍军人事务部的文件推送拖慢了索赔的程序，导致受伤的退伍军人等待索赔的最终结果有时长达数年，从而导致沮丧的情绪。国防部的莫尼克·汉密尔顿说，为了改善处理时间，已经摆脱了完全纸质索赔系统，但超过2/3的记录仍有待数字化。他告诉调查组，由于文书工作的年代久远，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够完成这一过程。这些文件可以追溯到一段时间前，纸张并不都是统一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已经褪色，档案的状态是不同的。因此将一个成员的档案数字化平均需要7个小时。如果他们已经服务了30到40年，对一份档案进行数字化则可能需要20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昨晚悉尼皇家复活节农展会发生致命伤人事件，造成一名17岁青少年死亡，另一名16岁青少年受伤。昨晚8点左右，紧急服务人员接报称有人打架，他们前往事发的该嘉年华游乐区，发现两名年轻人受了重伤。警方称他们得知一名青少年已经死亡，另一名人在医院接受治疗。警方拘押了一名15岁青少年，目前调查正在进行中。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士兵正在集结新的进攻。此前乌克兰军队在该国东部击退了俄罗斯的几次袭击。他说，俄罗斯军队正在实施军事行动，以建立对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的控制。这里是俄罗斯控制的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关键地带。泽连斯基通过视频链接告诉韩国议会，该市的死亡人数非常高。马里乌波尔被摧毁，有数万人死亡，但尽管如此，俄罗斯人并没有停止进攻，他们想让马里乌波尔成为一座被摧毁的城市的示范。俄罗斯这次入侵乌克兰是自1990年代巴尔干战争以来欧洲最严重的冲突，给乌克兰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引起了西方国家的谴责，并引发了对普京更广泛的野心的担忧。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认为俄罗斯也在为加强对顿巴斯的进攻做准备。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戈比说，俄罗斯正在向该地区运送更多的部队和物资，而另一名官员则表示，俄罗斯人的许多导弹袭击都集中在该地区。俄罗斯已任命一位经验丰富的将军领导其在顿巴斯东部地区的重新进攻。自2014年以来，莫斯科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一直在与乌克兰军队作战，并宣布独立。戈比先生说，装甲车和大炮的出现表明进攻该地区的努力正在增加。我不会假装说我们肯定知道这位新将军将成为一些新的额外的和更血腥的战术的作者，但我们当然可以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说，我们可能正在翻开同一本书中关于俄罗斯暴行的另一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西方提供更多援助，称他的部队需要更强大的火力来击落俄罗斯的导弹。美国总统拜登通过视频和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交谈，强调了两国的共同价值观。此前，美国敦促印度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印度在战争中的中立立场引起了华盛顿的担忧，并得到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赞扬，他称赞印度对整体局势的判断。印度没有对克里姆林宫实施一些更严厉的制裁。当联合国投票决定是否暂停俄罗斯参加人权理事会，并对其提出战争罪指控时，印度投了弃权票。新闻秘书珍·萨科表示，美国将继续推动印度和其他国家谴责俄罗斯。
We've seen them take steps to provide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我看到他们采取的措施是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一系列援助，但是我们一直鼓励领导人们大声疾呼，直言不讳，以确保他们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但这是一个建设性的电话，这是一个富有成效的电话。和印度的关系对美国和总统至关重要。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对抗性的电话。奥地利总理卡尔内哈默表示，他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后没有乐观的印象，他认为俄罗斯正在准备对乌克兰发动进一步的进攻。奥地利是欧盟成员国，尽管到目前为止反对切断俄罗斯天然气的输送，但是支持该27国集团对俄罗斯的制裁。该国在军事上是中立的，不是北约成员。内哈默总理说，他与克里姆林宫的会晤不是一次友好访问，而是一次事实的交锋。 在我看来，面对面对话是一种重要的形式，重要的是要有个人接触，并亲自就战争的现实与总统交锋，因为它目前正在发生，并呈现在欧盟面前。这种方式应该继续下去，以便在明确战争后果方面没有真空，并向俄罗斯展示这些后果。在国民议会宣布谢巴兹·谢里夫成为巴基斯坦新任总理之际，被赶下台的伊姆兰·汉所在政党的议员集体退出议会下院。谢巴兹·谢里夫是曾连任巴基斯坦三任总理的纳瓦兹·谢里夫的弟弟。纳瓦兹·谢里夫在2017年被最高法院禁止担任公职，随后在因腐败指控而被判入狱十年的监禁期间，只服刑数月之后即前往海外就医。真主党高级领导人库雷西称，伊姆兰汉所在政党的成员不承认谢巴兹·谢里夫的当选是合法的。基于我们的领导人伊姆兰汉协商，我们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的同事决定不参与这个不正当的选举过程，并宣布辞去国民议会席位。民众担心继周日伊姆兰汉在不信任投票中失利，另以持续一周的宪法危机达到高潮之后，这次大规模辞职可能会引发进一步的政治动荡。斯里兰卡抗议者连续第三天占领总统办公室的入口，要求戈达巴亚·拉贾帕克萨辞职。这个国家负债累累，正在经历记忆中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数百名示威者聚集在一起，高呼反政府口号，其中一些人呼吁解散整个议会，为更年轻的领导层让路。这个印度洋岛国正处于破产边缘，背负着250亿美元的外债，仅今年就有近70亿美元到期。预计本月晚些时候，斯里兰卡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会谈，但与此同时，斯里兰卡政府已向中国和印度寻求紧急贷款，以购买食品和燃料。印度尼西亚警方发射催泪瓦斯，驱散了数百名抗议总统佐科威的大学生。在该国首都雅加达，当局还封锁了通往总统府和议会大厦的街道。抗议者试图前往那里游行，要求立法者不要推迟2024年的选举。抗议活动主要是为了回应有关政府正在考虑推迟该次总统选举，以允许佐科威总统在法律规定的两届任期外继续任职的传言。佐科威总统否认任其政府试图推迟投票。1998年在帮助推翻前总统苏哈托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中，大学生们也曾走上街头。菲律宾热带风暴 Maggie 造成至少25人死亡，这是今年袭击菲律宾群岛的第一场风暴。据报道，在东部的莱特省，22具尸体被埋在 Maggie 引起的山体滑坡下，尸体目前已被找到。而全国灾难机构表示，达沃南部地区有3人死亡。风暴袭击了东部和南部海岸，持续风速高达每小时65公里，阵风高达每小时80公里。现在预计今天风暴将减弱并离开陆地。体育方面，一名抗议者在悉尼举行的全国橄榄球联盟Corona Sharks 和 West Tiger 之间的比赛中带着照明弹跑到球场上，被判入狱3个月。该名32岁男子在跑到球场之前录音了一份声明，他说他正在拥抱自由意志和反抗精神，当权威需要被蔑视时蔑视权威。NRL 第五轮赛季的球场多次被侵扰，周日一些观众在 Corona 的鲨鱼公园奔跑。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和天气情况。国际货币市场上，澳元兑换0.741美元，1.087新西兰元，同时澳元可以兑换4.725元人民币，5.814港币，21.542新台币。下面是全国各大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阵雨，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18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30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19度；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25度；珀斯多云，最高温度25度；达尔文阵雨或暴雨，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9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